的东西。很高兴哈，看到弟兄姐妹陆陆续续夏天不在的哈都回来了。虽然还有些姐妹弟兄姐妹在外旅游的，但是很高兴可以看到大家。我是很喜欢秋天哈，秋天啊，有人不喜欢秋天 ，Oregon 雨多，秋天开始下雨了。可是我非常喜欢秋天啊！以前上班的时候，当然秋天是一个学年的开始哈，一个新的开始，所以特别喜欢秋天。但是秋天好像一切都归回正常哈，一切都开始啊，就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哈。那个暑假就过去了，所以很高兴。我们先很高兴，特别看到静平姊妹回来哈。好，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请神来带领这篇信息。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带领弟兄姐妹们平安的都回到我们中间。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向你求，把你自己的信息亲自的教导我们。主啊，你愿意，愿你兴旺，愿我衰微。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知道这里有国文老师哈，学中文是件很难的事啊，同不同意？同不同意？中文很难学，你不觉得吗？啊，比起学英文来讲比较难哈。我在美国因为住得很久了，我不是在国内生活的，所以我发现有的时候我看一些中文节目哈，我有些字我不懂哎，讲的什么我听不懂哎。好像在国内旅行的时候，我在北京旅行的时候也遇到这种困扰，有人这样迎头就过来哈，突然跟我讲一句话，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是在 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我最近学一个名词哈，叫做山寨版。山寨版是什么？什么叫做山寨版？不懂山寨版到底是什么哈。我想说姊妹们很喜欢买皮包的哈，可能知道那个皮包这些，这个我也不懂哈，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爱马仕是什么。电视上常说爱马仕，我不知道爱马仕是什么，还是特别查了一下，因为我不买皮包哈。上学的时候背书包，上班的时候拎个公事包或者是拎个电脑哈，笔电包，根本我就不知道，从来没有拎过皮包，不知道皮包是什么。那上面那个大概比较熟悉的啊，Louis Vuitton 哈，路易维登，还有这个其他的我都不懂哎，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哈。但是我知道说山寨版就是这个正品非常非常的贵啊，所以你就买一个仿货啊，冒牌的啊，就是山寨版的就比较便宜。好，下面那个我比较懂，因为我喜欢笔啊，我喜欢笔。以前大家记得40年以前，如果有人毕业的话，都是学生都会送他一支很好的笔。我们小的时候，在小学的时候还要写钢笔字，啊，现在没有孩子会用钢笔，啊，而且他们根本不用笔嘛，都用手机打一打，谁写字啊，就没有人买笔哈。我记得我这一支，我不知道那么贵哈，下面那个像一个雪花那个哈 ，Mont Blanc， 我记得我这一支大学的时候买的，就在 Office Depot 买的，也不是要去什么专柜店。啊，也不是很特别贵。我现在查一查，这支笔要好几百块，哦，这么贵，这么贵。那有没有山寨版的呢？有，哪里做的？中国。山寨版的，这个5块，这个还是钢笔，我这是原子笔，我这个是 ballpoint， 这个钢笔才只有5块10块就可以买得到。还有的山寨版的。本来是雪花嘛，它放一个三角形，啊，这个山寨版的跟那个原来的跟那个正牌的一模一样，只上面放一个三角形，啊，也是个钢笔，也是才10几块钱，啊，那正牌的要多少？正牌的要好几百块，啊， 所以我想说，山寨版哈，学会一个词，马上姊妹会就用到了。大家知道我爸爸很会做菜，啊，他做的酸辣汤以前是很有名的。姊妹会的时候，我也做了一个酸辣汤，我说我那是山寨版的酸辣汤啊，冒牌的。那我就想到我好多年以前看过一本书，叫做《Counterfeit Gods》。啊，一个老牧师 Tim Keller， 他已经癌症过世了，被主接去了。然后我查了一下，中文版的居然翻译成“山寨版的上帝”，啊，就是冒牌的神。我们生命中有冒牌的神吗？冒牌的神是什么东西？其实我觉得我们生命中有形无形的有很多的偶像，我们把它用来代替了神，代替了真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说我们会拜偶像呢，特别是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们从来不进庙。我们以前在中国旅游的时候，旅游团带我们去这个庙，去那个庙看，我们不进去，我们从来不去拜任何偶像，也从来不进去庙。那怎么会有拜偶像呢？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就像吴牧师上个礼拜告诉我们的，我们虽然已经信了神，我们虽然已经归向神，可是你那个老我，你心目中那个老我，你那个私欲还是会在那里。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一样，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可以当这些事的奴隶，但是你们现在认识神了，或是说被神所认识的，那怎么还可以归回去？无用的小学就是指的世上的这一切，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当你做奴仆的时候，表示你的心、你的时间、你的一切都被他占据。你被他占据的时候，就是把你心目中的神、真神，用山寨版的神来代替了，用这些偶像来代替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讨论一项，我题目叫做毕生所求 All you ever wanted。 好，弟兄姐妹们想一想，有没有你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想要的东西？甚至你会跟神说，神啊，你只要给我那样东西，我再也不对你求什么了，我再也不求了，我就要那样就好了，我就要那样。你最想要最想要的东西，也许是为你的孩子求。知道一个姊妹很担心她的女儿没有对象，啊，非常非常担心，哦，只要女儿结婚就好，找个对象，她有了归宿，我去见神，我都可以安心了，非常非常担心。也许有一些人没有孩子，很想要一个孩子。也许没有好的工作，或者是你的孩子没有好的工作，没有好的学校，哦，非常非常，神啊，你就给我们这个最，只要给我这样，我就不再求了。第一，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正确的祷告的态度。我们不是跟神来讨价还价，我们也不是只来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只向他求。为什么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会说，神啊，若是你的旨意，你就让这件事成就。因为不是我们的旨意，不是我们的心愿，而是神的旨意。若神的旨意今天要给你一个对象，给你孩子一个对象，感谢神。 若神的旨意今天没有给你，我们怎么样？感谢神，因为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不管他今天给我们的是什么，也许生病的时候最想求的是什么？神啊，你医治我的病也好，我心爱的人的病也好，主啊，只要你医好他的病，我什么都给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昨天表姐打电话来，台湾的表姐林晨爽，她一直都是精神方面的问题，住在精神病院。昨天她回家了，我说感谢主啊，回家了。可是回家是原因是因为她的身体不好，医生发现说肠子里面好像长了一个什么瘤，需要再追踪检查。他说他身体很虚弱，从房间走去卫生间都会喘，非常非常的虚弱。我们怎么跟神祷告？神啊，你医治，神啊，你医好他，神啊，你赐他平安。每一个人都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的本能就是来神面前求，不是吗？神啊，我要什么？我要你的医治。我要什么？我要你的平安。我要你什么？我要你为我安排的一切。我们生命当中，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一些福分，即使是很好的东西，但是也可能会成为我生命中取代神的东西。什么叫山寨版？就是它取代了那个真的东西，本来很值钱甚至无价的东西，我用一样东西去取代了。很多人都可能很想都个父母亲的都知道，你的孩子当然很宝贵，要是你没有孩子的时候，很想要一个孩子的时候，可以想象那种心情。我一个老师，他45岁才生了一个女儿，宝贝的不得了，他们两个人经济环境又这么好，生活又这么好，我在 OSU 的一个教授，生活环境又这么好，为什么生不给他们孩子？45岁才生了一个女儿，宝贝的，恨不得就抱去上班哈，一分一秒都不想把她放在家里，放给别人看啊，所以，后来怎么样呢？孩子现在不错哈，刚刚结婚，30多岁刚刚结婚，去年结婚的，我都一直都有跟他们有来往。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是我的老师，就认识他，现在30多岁已经结婚了。他就是那种放心不下，妈妈们都知道那种忧虑，那么大年纪才生了一个孩子，然后那孩子宝贝的，一分一秒都不想让他离开他的视线，然后就是什么事情都要控制他，要他去读什么书，要他去做什么，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他都想要控制，因为就这么一个宝贝的孩子。但是因为他这样的控制，他可以导致这个孩子童年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很快乐，因为妈妈太这种控制欲太强了，我做什么都要看妈妈说要不要你去做，不行，你不能做这个那个太危险，我去朋友家过夜，不可以不可以，那太危险了就一时一刻都不愿意让他离开，那种控制欲，所以导致这孩子生长的时候有一些的叛逆有经过了一些的这个跟父母亲不和的情况。当然现在很好，感谢神，现在很好了。现在但是住得很远，常常可以见面，可是我住得远一点，我没有靠得很近反正就要想要过自己的生活嘛年轻人都想要过自己的生活。我们生命中有偶像是必然的，同意吗？我们生命中你自己想我没有，从来没有过，不可能，你一定有，你生命中一定有偶像的，一定有你很想要很想要，或者是你很爱很爱抓得不放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常常就取代了神，比神还重要。 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如果神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人的本性，吴牧师告诉我们，我们那个老我啊，就是如果照着我们自己的心意去活的话，我们就活得很没有节制。我们就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活的话，保罗又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谎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我们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活的话，那就把神取代了，常常就把神取代了。因为我所要的是我自己的心意，我所要活的是要照我自己的标准去活。每个人都要为某件事物活，如果一个人活着一点目标都没有的话，那是很可怜的一个人。你今天说我没有什么目标啊，我就过一天算一天啊，每天就这样子生活啊，那你一定是一个很不快乐的人。因为你生活没有目标，你不知道你在为什么活着，没有任何一件事占据你的心，占据你的精力，占据你的资源的话，圣经告诉我们，那你就活得根本没有意义的。有什么意义？那我们要怎么去活，让我们自己活得有意义呢？我们如果把造物造之物当成生命中所寄托的，我们期盼从中得到只有神才能赐予我们的意义、盼望和幸福的话，那么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满足。我们永远还是要去要，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得到了以后，上次你不是说你神给了你，你就不再求吗？啊，不行啊，神，你再给我那个吧。啊，你那个给我，我就不再求了。啊，不行啊，我还要这个。我还有我这个孩子，还有我这个工作，还有我这个事业。啊，神，我要。我们有太多的时候，像我的这位母亲。年纪大了才生一个孩子，反而他跟孩子之间的矛盾，不是因为他爱孩子太多，没有一个人会怪父母亲爱孩子太多的，是为什么？是因为他爱神太少，他爱孩子胜过他爱神，所以才造成他家庭这么多的矛盾，造得很孩子这么多的不开心。我们如果父母亲把我们的孩子交给神的话，你只想抓着他，控制他的一生，你抓着他紧紧不放的时候，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害他。唯有把他交给神，你才能够有放下心，你才能放下心。他在神手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啊，我们今天在圣经里有很多的例子。啊，我不知道，我们这是第一次讲，我不知道还可以讲几次，还有几个例子我们可以来使用。我们先从圣经里头一个很熟悉的故事，一个很熟悉的人物，来看看他的生命中谁是他的山寨版的上帝。亚伯拉罕大家都很熟悉，像中国人家庭一样哈，亚伯拉罕想要一个儿子，想要一个儿子。我上一次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多年以前，我忽略了，也许那时候我没有体会到一点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以色列那个时候的时代，长子啊，有一个儿子啊，中国人也知道哈，有个儿子可以传宗接代，可以这个继承家业，非常重要。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长子，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没有儿子的话，你整个家族都没有盼望。 你整个家，整个家族的盼望都在你的头生的儿子身上，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神对亚伯拉罕，好，我们先说，神对亚伯拉罕有什么呼召？神要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亚伯拉罕他所有的安全感，他所有的财富，他所有的朋友，他所有的家人都在一处，神却要他把这一切都放下，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好，茫茫的荒野，到一个未知的地方去。好，他有没有去？时间关系我们很快，他就去了。所以希伯来书才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那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的信心，神叫他去他就去，甚至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神呢也没有让他把一切放下就没有了，而是神给他有一个应许。什么应许呢？是他要有后裔，甚至神要借着他的后裔来祝福全人类，这是神对他的应许。可是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一直没有办法怀孕，所以在生理上可能他不可能有孩子了。等到他那个时候已经很年纪很大了，他怎么还会有孩子呢？可能不可能了。我这里想要讲的是亚伯拉罕，神已经应许他会有一个儿子。好，那我们后来看到他等不及了，还用他自己的方法他等不及了。那神呢都已经80多岁了，你还没有给我孩子，什么时候要给我孩子？大概不可能了吧，那我就自己去生个孩子吧。不是神所应许的。我们看到夏甲跟以实玛利给他一个惨痛的经历，想说我自己这没有啊，神你还没有给我啊。但是神有应许他，只是他还是等不及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要的，不管是要给孩子找个对象也好，想让孩子进一个好的学校也好，不管我们今天所要的是什么疾病得医治也好，神没有应许他会成就哦。波兰有个姊妹很想她的儿子当医生，已经考了医学院，考了好几年了还没有考上，那他还是要当医生吗？神有让他当医生吗？不知道啊，这是神为他的安排吗？不晓得啊。要是神应许他说你儿子以后一定会当医生，他到50岁也要让他当医生，那我就会不会放心一点反正他现在还年轻嘛，等吧，等什么时候神让他当医生我们不知道啊，谁知道他会不会考上呢？我不晓得啊。所以那姊妹说那就叫他每年都去试吧是不是可以我们不知道未来，所以我们的焦虑也是会有的。可亚伯拉罕他知道亚伯拉罕以前的名字叫亚伯兰他以前他知道神要给他一个孩子可他等了好久了好多年了，甚至数十年了那时候都快100岁了，他太太都90岁了，还会有吗？他就真的有了，他就生了一个孩子，大家知道以撒，而以撒的中文原文名字叫做喜笑，那简直在笑神啊，我这么老了还能生孩子吗？你开什么玩笑？所以叫做喜笑，喜笑。但是神还是给了他了。我们知道任何经历过特别不孕的夫妻经历过要孩子的经历都知道是个很痛苦的经历。我们带我们查经的一个姊妹 他就一直想要孩子，一直想要孩子，神就是没有给他孩子。他后来去领养了四个孩子，所以他现在很骄傲的跟人家讲说，我是妈妈，我这四个孩子都不是我生的，但是我是妈妈，想要做圆妈妈的梦，就四个孩子都是我的，可都不是我生的，那有什么关系呢？神还是祝福了他，家里有四个孩子。可以想象亚伯拉罕当他得到他的灵儿的时候，他多么的心满意足，总算神100岁把孩子给我了，多么宝贵的宝贝的一个孩子。故事停在这里的话，就是圆满结局哈。亚伯拉罕听从神的命令，离开了他的家乡，到了一个他不知道要去的地方，但是神也应许他，给他一个儿子，他就有了一个儿子。可是我们知道故事没有停在这边，神又对亚伯拉罕第二次的呼召，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哈，所以我就很快。神说，你就把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我刚刚说我以前有一点不清楚的，就是长子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长子继承的律法，如果有好多孩子的话，长子所继承的产业是他们的双倍，还要继承多一点的产业。但是一个家族代表也是长子，长子可以为一个家族去死，所以神要他把他的儿子献上，他的长子，他唯一的儿子，也不算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如果他说你今天去到你的孩子房间就把他杀了，那他一定会反抗，因为这是怎么会是神要求我做的？这里也说到，神从来不试探人，从来不会挖一个坑等着你去跳，我就挖个坑看看你会不会掉进来，神从来不是这样的神，神是爱我们的神，他给我们的试炼，给我们的考验，只是让我们更加的相信他，更加的爱他。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凡神所爱的人都会经历艰难，我们没有艰难我们不可能成长。好，所以虽然这是一个多么多么残酷，多么多么艰难的一个命令，他好不容易得到的这个儿子，他可能爱这个孩子胜过他爱所有的事情，世上所有的都比不过他的儿子来的宝贵。神说，你把他献给我，你把他献给我。他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是他还是带着孩子往山上去了。我们刚才说，其实在犹太人的在神的吩咐当中，好，你的头生的儿子是归于神的，所以归于神也不算是一个很不合理的要求。所以我们看到下面他带着孩子到了山上，把他绑好，把柴摆好，要烧了，拿起刀来了。也许他心里想，其实我的儿子死了，神还会让他复活不是吗？既然这样，我就去吧。但是我们也看到主耶和华说，你不要杀害他，你不要杀害他，你不可以杀害你的儿子，因为但是神也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敬畏是全心全意的委身， 敬畏就是向神说，我爱你，我顺服你，甚至超过我心最爱的。我毕生所求的就是一个孩子，但是现在我把孩子放在你的手里，我没有把孩子留下。这不是一个盲目的相信。亚伯拉罕知道神是公义的、圣洁的，他不能够不对付罪。怎么对付罪？一定要献祭。但是神也是慈爱的，蛮有恩典的，他不可能一方面应许亚伯拉罕他要借着以撒让他的后裔来赐福给全人类，而又让他把以撒夺去。他相信神，所以他做了选择，他把以撒交到神的手里。我可以想象他带着他孩子上山的这一段路是多么难走。他要是不相信神的话，他可以不去。他不爱神的话，他可以不去。他不爱神的话，不相信神是仁慈的话，他可能走不动，伤心到走不动。你叫一个父亲带着孩子去死，他可能寸步都走不动啊，他没有办法上山啊，他一定伤心死了，心碎到没有办法动啊。他没有，他亲自带着他的儿子到了山上。弟兄姐妹，啊，后面还有一个结尾哈，那不烧以撒该怎？那不献以撒怎么办啊？我们再看，等一下再看啊。请问弟兄姐妹，你的以撒是什么？我再问，你今天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你最爱最爱最爱最爱的东西是什么？你的毕生所求是什么？今天如果神来到你面前说，你把那个东西给我，你献给我吧，你怎么办？你怎么放手？你怎么放下？亚伯拉罕的故事帮助我们怎么放下，因为没有献以撒，儿子没有死，而有了一个替代品。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很多年以后，在同一座山岭上，摩利亚是形容耶路撒冷周围的山脉，在同一个山脉上有一个哥哥他山，也有一位长子，他的父亲带着他走向山顶。而当他在呼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神没有回答，也没有声音从天上下来。他被钉死在山上。彼得书告诉我们，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因为这个长子他所做的，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称神为我们的父亲。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亚伯拉罕 把他的儿子舍了。神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今天神也跟你说，我的儿子也没有留下，我的儿子给了你了。那你还不相信我是爱你的吗？你还想要用什么来取代我呢？我不够吗？我这样的爱还不够吗？还不能给你安全感吗？还不能给你满足感吗？你还在世上追求什么比这个爱更大的呢？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以撒是什么，我知道我的以撒是什么。今天神挑战我们，你的以撒是不是要放在坛上？是不是要献给神？因为神他没有爱惜他的长子，他让他的孩子为我们舍了。我们去永远很努力的在想找一个代替，代替神来满足我们心里头那个空虚，我的心里头所要的。神今天来问我们，你毕生所求的是我吗？你毕生所求的，神说，是我吗？我已经显明给你看我有多么爱你了，我已经显明给你看我可以供给你一切的需要，我可以帮助你，我可以填满你心里头任何的渴望。那么你的毕生所求是我吗？让我们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提醒我们，你是那样的爱我们。你爱我们，爱到你甚至没有为我们留下你最心爱的，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你都给了我们。而我们今天，不管我们心里头缺乏什么，生命中觉得还有哪一些不能满足的，我们还在追求的，不管是事业、家庭，为了孩子，还是就是为了我们自己，主啊，我们今天愿意把我们生命里头的以撒都带到你的台前。我愿意跟你说，你是我的毕生所求，你是我所需要的，我不需要再去找一个假的神来代替，我不需要找一个山寨版的神来代替，因为你就够了，我有这么真实的就够了，我不需要别的。主啊，我有这样的心智，我才能够放手，我才不能够不要把事所有的事情都抓得这么紧，因为你让我们知道，在世上的一切都是空虚，有一天它都会过去。主啊，你让我们活着是为了永恒而活，为了永恒的价值而活，而不是在真的是在留恋在这个世上这一切，因为世上这一切都是短暂的。主啊，我们为了我们的教会，为了我们教会这个大家庭献上感谢。虽然我们人数不多，小小的教会，但是主啊，你让我们在一起学习，我们在一起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我们在一起学习怎么样彼此成长。主啊，请你激励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在你的话语上追求，愿意在你里头真的是我们追求，无论是借着查经、借着祷告、借着为社区所付上一份心力啊，主啊，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真的是愿意把你摆在首位，因为你是我们唯一所求的。主啊，我们也特别纪念我们家庭中有一些的需要，我们特别想到一些的牧者，我们以前的朱牧师、 潘牧师、吴牧师师母、倪牧师、齐牧师、温教师、Iris， 我们的熊妈妈，主啊，这一些服侍你的老仆人，主啊，你真的是与他们同在，赐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在他们老年的时候，真的是啊，在你里面有平安有喜乐，也为我们教会很多的老年人献上祷告。他们身体软弱的，身体有需要的也有很多。主啊，我们想到我们的婉桃姊妹、秀莲姊妹，想到眼睛不好的我们小林姊妹、杰伊姊妹、Kevin， 想到Lucy 姊妹，还有想到身体软弱的 Clarence。主啊，我们也想到，特别是为我的表姐林晨爽，在台湾的林晨爽献上祷告。主啊，一直为他的精神方面的健全祷告，昨天才知道他身体上也有出了毛病，他身体虚弱，也可能也得了癌症，不晓得。主啊，他对你不是很清楚，我也不太清楚他以前有没有受过洗，虽然他从小也是在教会，跟我一起在教会长大。主啊，希望他能够转回，重回你的怀抱里面。主啊，你让他在我们人软弱的时候，你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你面前回归到你的面前。主啊，不仅是为了求医治，而是为了求你自己。主啊，我们有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才有平安，即使有病也有平安。主啊，让真的是为这个真的是我叫她小姊妹嘛，为这个小姊妹，这个姊妹献上祷告。主啊，也想到我们的年轻人，无论是找工作的 David 找学校的 Jason， 还有我们知道 Christy 她明年可能要结婚。主啊，为了我们的年轻人，或者是还在找对象的，为我们的年轻人献上祷告，知道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你自己最美好的旨意。主要也想到很多姊妹们在中国的家或他们的家人，无论是在国内的还是在哪里的，知道艾琳的姐姐全家，我们知道刘慧她的哥哥，还有秀莲她的哥哥 Peter 也是有哮喘的病，还有一些出外的弟兄姐妹 Barry 跟 Ruth、 Peter 跟 Eva， 秀莲在西雅图，王荣和她的朋友在旅游。主啊，真的是他们的平安，路上的平安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是爱我们的，主啊，你供应我们的，够我们用的，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我们只要每天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好，主是我的万有，我们不需要别的。